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雅贤。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3月5号星期四。
接下来半小时的新闻提要，亚股率先翻红，贝森特说金融市场开始认可川普愿景。
白宫宣布对伊朗作战的4个目标，国会与退休军方高层联名支持行动。
美军4天摧毁伊朗超过2000个目标，以色列扩大轰炸德黑兰安全机构。
土耳其拒绝支持美国，反而遭到袭击。北约启动团结机制，欧洲联军出击。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中东局势虽然依旧紧绷，但是金融市场似乎开始学会与这场美国的实施愤怒行动共处。今天周四率先收盘的亚洲股市出现了令人振奋的迹象，尽管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危机还没有解除，但是日经指数、台股和港股在经历了连续几天的非理性抛售之后全面止跌回升，被分析师视为全球市场情绪转折的先行指标。就在亚股反弹之际，财政部长贝森特也发表了重磅声明，他指出金融市场已经开始认可川普总统对于全球秩序的明确愿景。贝森特强调，川普总统的目标非常清晰，那就是让叙利亚拥有稳定的新领导层，让马杜罗离开委内瑞拉，并且让那个被他形容为全球恐怖之蛇蛇头的伊朗永远失去制造核武和输出暴力的能力。贝森特对投资者喊话说，市场是活在未来的，他认为现在的买盘正在看穿那些耸动的新闻标题，转而关注一个更安全、更稳定的国际秩序。从亚股的回升到目前美股7指的稳健表现，市场已经在为一个没有核武威胁和暴力输出的国际秩序重新定价。目前看来，投资者正在投下信任票。
白宫发言人莱维特周三表示，伊朗领导层正为对美国犯下的罪行付出代价。他指出，川普政府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有4大目标：摧毁伊朗海军，摧毁弹道导弹能力，阻止伊朗代理势力攻击美国人，以及确保伊朗永远无法取得核武。一旦这些目标完全实现，胜利就宣告到来。他还透露，在川普总统警告切断与西班牙的贸易后，西班牙已经同意配合美国在中东的军事行动。当天74名美军退役将领通过美国犹太国家安全研究所发布联合公开信，支持美以联军展开的史诗愤怒和狮子咆哮行动。联署者包括前参谋长联席会议副主席詹巴斯蒂亚尼、前北约盟军最高统帅布里德诺夫和前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基廷。他们指出，伊朗政权长期支持恐怖主义并造成美国人伤亡，这次军事行动是必要的回应。在国会方面，美国参议院周三当天也以47票对53票否决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议案，为川普总统对伊朗军事行动开绿灯。民主党参议员费特曼和共和党站在同一阵线反对提案。他说，地球上最邪恶的人之一已经被消灭，这是一件好事。
周三，五角大楼举行记者会，通报实施愤怒行动最新战况。战争部长海格塞斯说，美军对伊朗作战4天，就摧毁了超过2000个军事目标，并击沉20艘军舰，伊朗攻击能力明显下降。他指出，美以空军在不到1周之内完全掌控伊朗领空，伊朗空军已经不复存在，而伊朗的海军也已经沉没在波斯湾海底。美军潜艇周二甚至在印度洋公海用鱼雷击沉一艘伊朗战舰，是二战以来的首次。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则说，伊朗周二发射的弹道导弹数量比开战当天减少了 86%， 单向攻击无人机发射量也下降了 73%。 目前美军战略已经由远程大规模打击转为向伊朗内陆推进，在伊朗上空进行精准轰炸，以持续削弱对方的军事能力。以色列国防军周三当天也宣布出动超过100架空军战斗机，投掷超过250枚弹药， 对准伊朗残酷镇压抗议活动的警察、国家机器，轰炸了伊朗革命卫队等安全机构的总部，被指是在为伊朗民众起义铺路。目前有报道说，伊朗政权继任者可能是哈梅内伊的儿子穆吉塔巴。白宫方面说，情报部门正在密切关注，美国希望伊朗人民最终能够掌握自己的自由。海格塞斯说，目前的目标是发现、定位并摧毁伊朗军方高层，任命新领袖的临时执政委员会成员，要么已经身亡或失踪，要么躲在掩体中瑟瑟发抖。
原本坚持中立，拒绝为美国实施愤怒行动提供领空和基地支援的土耳其，遭到了两次伊朗导弹的直接袭击。尽管埃尔多安政府先前刻意同美伊行动保持距离，试图在区域角力中独善其身，但伊朗的无差别报复显然没有放过土耳其。这场攻击也成为关键导火线。土耳其政府已经紧急召回布鲁塞尔，评估启动北约集体防卫机制的可能性。北约秘书长吕特周三随即发表声明，强调盟友领土不容侵犯，并正式表态支持美伊联军清除伊朗的军事行动。受到土耳其受袭的刺激，欧洲多国的态度由观望转为果断。英法德三国已经发表联合声明，不再局限于口头支持。法国和希腊的舰队已经在地中海前哨就位。北约盟军的大批战机已经从欧洲各基地起飞，准备接手拦截任务，彻底堵死伊朗的导弹航道。在伊朗的鲁莽报复开火下，演变成了北约和欧洲各国全面集结的保卫战。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伊朗地面战开打，库尔德部队攻入，川普总统内应战略点火成功，请您留意收听。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在美军牢牢掌握制空权后，伊朗战局今天出现地动山摇般的进展，地面战开打，冲在第一线的不是美军，而是金汉的伊朗裔库尔德战士。他们证实已经对伊朗领土发动地面行动，川普总统祭出高招，接着由内部推动政权更迭。请听报道。
统治伊朗47年的神权高墙不仅在美伊联军的空袭中崩塌了，现在连地面防线都已经被撕开。根据 X 平台热门账号 The Battlefield 引述 i24 新闻的最新独家消息，库德族官员证实，库德武装部队已经正式跨越了边境，对伊朗领土发动了地面行动。大家最关注的地面战已经开打了，但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冲在第一线的不是美军，而是金汉的库德战士。他们是流亡到伊拉克的伊朗裔库德人，驻扎在伊拉克北部边境，拥有丰富的实战经验，曾协助美军打击 ISS， 且与美国 CIA 及以色列摩萨德长期保持联系。这就是川普总统这几天埋下的伏笔，美伊联军的空袭并不是乱炸，而是有计划的在清理伊朗西部的军事设施。目前联军已经彻底摧毁了伊朗西部边境的雷达站和防空网，美军已经牢牢掌握了制空权。川普总统这次走的是一条高明的另类路线，不需要派遣大批美军地面部队陷入泥淖，而是利用制空权作为空中保护伞，掩护库德部队深入伊朗内部。总统的目标很明确，先由外而内拆除军事设施，再由内而外推动政权更迭。在库德部队的强势挺进下，原本在西部地区横行霸道的伊朗保安部队和革命卫队残余势力，现在正面临被清场的命运。库德部队的出现就像是帮助伊朗人民在西部地区开辟出了一条可以安全抗议的地带。在这些被清除掉伊朗神权当局设施的地区，民众不再需要担心被狙击手暗杀，可以安全地走上街头，响应王储巴勒维的号召，夺回属于自己的国家。这场地面突袭也让周边国家感到震动。沙特王储萨勒曼虽然对地面行动保持沉默，但情报显示，沙特正在密切关注西部边境的动态。 防范溃散的伊朗残军窜入。而阿联酋方面，据传已经开始为可能出现的平民安全地带提供人道物资准备。这也印证了财政部长贝森特说的话，市场已经开始认可川普总统的愿景。当投资者看到伊朗当局这条全球恐怖之蛇的蛇头被切断，且地面反抗力量正有效地填补权力真空时，对未来大稳定的信心自然会回升。这也是为什么尽管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被封锁，但全球金融市场却能展现出惊人韧性的原因。从美以在空中的精准打击到地面的库德部队突袭，川普总统这套美军出击、盟友出兵、民众出力的剧本正一步步走向终章。统治了将近47年的伊斯兰共和国在内外交攻之下，崩溃的速度可能比所有人预想的都要快。以上新闻由任真播报。
川普政府联手以色列空袭伊朗，斩首伊朗最高领导人哈梅内伊，并呼吁推动伊朗政权更迭。部分国际舆论指控此举违反国际法，但是法学专家说，从国际法的基本理念来说，人权优先于主权，整个国际法体系的核心就是保障基本人权，限制国家主权。美国的行动反而是在维护国际法。请听报道。
美国与以色列联手发动史诗愤怒军事行动，成功斩首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等40多名军政高层。中共、俄罗斯与朝鲜同声谴责此举严重侵犯伊朗主权，践踏联合国宪章宗旨原则。对此，曾在中国高校任教的旅美法学学者李玉清表示，二战后建立的联合国与国际法体系，其核心是保障基本人权并限制国家主权，因为这套体系是根源于反思当时纳粹集权践踏人类基本尊严与迫害人权的。因此，无论是保障人权的国际规则，还是防止战争的主权平等原则，本质上都是限制主权的。一个国家只要自愿加入联合国，就等于接受主权有限的前提。李玉清说，主权在民是近代以后的普世理念，国家是人民的国家，不是独裁者自己的国家。独裁者残害人民已经不具有合法性，是窃国大盗。对独裁者的打击符合该国的利益，是在维护国际法，是在践行国际法，是在让这个国家的主权回复到人民手中。哈梅内伊自1989年上台以来，透过伊斯兰革命卫队建立强硬的体系，多次以武力镇压国民要求改革的诉求。由于消息封锁，外界常常难以得知确实的伤亡情况。在今年初的镇压抗议行动中，波斯语卫星电视台一月曾经报道，据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消息人士透露，伊斯兰革命卫队内部记录显示，在1月8日到9日的全国镇压行动中，造成超过36000人死亡，但官方仅对外宣称3000多人丧生。近日，网上流传一封由400多名在美国任职的伊朗教授、律师与专业人士联署的声明，指出过去30年来，伊朗当局长期以暴力镇压来回应人民修宪与公投的诉求。伊斯兰共和国宪法已经与多数民意背离，丧失了合法性，因此依照该宪法运作的机构与权力皆属于不合法。他们呼吁伊朗未来的治理与领导人应该由人民透过投票决定，并指出任何对国家造成流血伤害事件的责任都应该由坚持维持这个非法政权的人承担。针对谴责美国这次行动违反国际法的说辞，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沃尔兹表示，完全无法接受这些荒谬又可笑的指控。伊朗政权长期以来不仅试图消灭以色列，也持续发动残暴杀戮行动。他们多次主动攻击美国和以色列，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对整个中东地区和平与安全造成威胁。因此，美国与以色列密切合作，根据联合国宪章第51条，采取合法的行动来回应这些威胁。以上新闻由任真播报。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 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北京紧急下令销毁援助伊朗证据，专家分析防止美国追责。好，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雅贤。
今天是3月5号星期四。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有北京紧急下令销毁援助伊朗证据，专家分析防止美国追责。
美欧联手关闭最大的黑客论坛 Leakbase， 14国同步打击网络犯罪。
香港驻英经贸办国安案开审，接中国影子警务监控港人细节。
古巴能源危机恶化，多地大停电，厄瓜多尔驱逐古巴大使。
首先请听环球要闻。在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被美以联军击毙之后，有媒体披露，北京第一时间紧急下令驻伊朗大使馆销毁所有敏感资料，包括军售、援助计划、石油采购数据，甚至中伊25年全面合作协议的细部执行方案。外界解读，此举意在降低美国追查和制裁的风险。消息说，北京原本预判哈梅内伊会先逃往俄罗斯避难，没想到美军采取斩首行动，令中共措手不及。而原本预定3月上旬交付给伊朗的中方超音速反舰导弹也被迫终止。外界解读，这是美方刻意打击中共在中东的军事布局。台湾国防安全研究员沈明士指出，美国势必会关注后续还有没有导弹燃料或零件送进伊朗，但北京急于销毁这些证据是没有用的，因为从很多外在证据都能发现，比如你的运输机过去就是在援助伊朗。中共内部人士透露，哈梅内伊被斩首对中共内部冲击极大，中宣系统已经加强舆情监控，防止发生军变和民变。沈明士指出，习近平现在最怕的就是身边的间谍渗透，能随时提供他的行踪，就像马杜罗或哈梅内伊那样。
周三，美国联邦调查局和欧洲刑警组织合作，关闭全球最大的黑客论坛之一 Leakbase， 并查封他们的数据库和两个主要域名。这个论坛以出售和分享外泄的账户资料闻名，会员超过 14.2 万人，被指涉及大规模网络犯罪活动。美国司法部说，截止到2025年12月， Leakbase 共发布约 3.2 万条贴文，21.5 万条私人信息，数据库包含几亿条被盗账户信息，包括信用卡和借记卡号码、银行账户和路由信息、用户名和密码等敏感资料，其中部分来自美国企业和个人的资料外泄事件。联合打击于周二到周三展开，由海牙欧洲刑警组织协调，包括美国在内共14国执法机构同步采取行动，并已针对37名最活跃的用户采取措施，包括逮捕、搜查住所和上门谈话。调查人员说， Leakbase 长期储存大量历史资料外泄数据，成为网络犯罪分子的重要资源。安全研究人员怀疑 Leakbase 论坛的源头在俄罗斯，因为论坛规则曾经禁止发布涉及俄罗斯的数据，因此 Leakbase 管理员可能仍然逍遥法外。
周三，香港驻伦敦经贸办人员涉嫌违反英国国家安全法案件，在伦敦中央刑事法院正式开审。控方在陈词中指出，案件涉及香港官方在英国领土上资助并执行跨境镇压行动，利用当地人员监控流亡港人，执行影子警务工作。控方说，65岁的香港驻伦敦经贸办行政经理袁松彪指派38岁曾任英国边境执法局官员的魏志良，利用职务之便多次登入英国内政部的数据库，查询被港府悬赏人士的入境记录。控方还首次披露，袁松彪利用经贸办职务之便 向魏志良经营的保安公司支付约 15.6 万英镑作为执行秘密任务的报酬。而已故的第三名被告，前英国皇家海军陆战队成员特里科特，则被指控利用侦查技能协助获取相关港人的个人信息。法庭文件显示，被监视的名单包括流亡港人罗冠聪、许志峰及孟兆达。两名被告在庭上否认全部控罪。资深媒体人唐浩说，各国政府不应该低估此类案件，如果深入调查，可能会挖出中共在海外的间谍渗透、跨国洗钱网络与侵犯外国主权甚至是政治颠覆的计划。港府官员在英国被公开起诉相当罕见。法官形容案件性质重要而且独特。审讯预计持续7到9周，将成为检视英中关系及英国国安法效力的关键判例。
古巴能源危机持续恶化。周三，古巴国营的联合电力公司表示，包括首都哈瓦那在内的大部分地区出现大规模停电，影响范围从中部的卡瓦圭省延伸到最西部的皮纳德瑞奥。古巴能源部说，东部奥尔金的 Felton 1火力发电厂仍然维持运作，并已启动复电程序。古巴政府把能源和经济困境归因于美国的长期制裁。自卡斯楚1959年革命后，美国就对古巴实施贸易禁运。最近在美国施压下，委内瑞拉和墨西哥对古巴的石油供应减少，能源短缺进一步加剧。同一天，厄瓜多尔外交部宣布把古巴驻基多大使古铁雷斯列为不受欢迎人物，要求他和使馆人员在48小时内离境，但没有说明原因。前一天，厄瓜多尔也结束了驻哈瓦那大使的任期。古巴外交部回应说，此举不友善且前所未见，并说这是在美国的压力下做出的决定。外界指出，厄瓜多尔总统诺波亚被视为川普总统的盟友，而美国正对共产政权统治的古巴实施能源封锁。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北京开两会急招看桥员，地方维稳费需要先垫付，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雅贤。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据 TechCrunch 周三报道，随着 AI 对算力的需求呈现爆炸式增长，数据中心的能源消耗问题日益严峻。为了应对巨大的能源挑战，初创公司 Aikido 正探索如何把数据中心直接部署到海上。这家公司计划把数据中心跟浮动式海上风力涡轮机相结合，目的是利用稳定的海上风能直接供电，并借助深海的天然低温进行高效冷却。 Aikido 计划今年在挪威海岸外首次部署一个100千瓦的示范专案，把数据中心单元放到浮动风力涡轮机的沉浸式吊舱中。如果项目成功，公司计划于2028年在英国海岸部署一个更大规模的商业版本。这个方案不仅能解决电力供应和散热两大能耗难题，还能规避陆地建设的选址和社区矛盾，为未来可持续的 AI 基础设施提供了创新思路。
周三，谷歌公司和游戏开发商 Epic Games 就长期的应用商店反垄断诉讼通过法院达成全球性和解，谷歌将对安卓平台的 Play 商店政策进行重大调整。根据新政策，谷歌将大幅下调应用商店佣金，自今年6月30号起，美国、英国和欧洲经济区的绝大部分应用佣金将从 30% 下调到 20% 或者更低。该费率调整将分阶段在全球推广，预计到2027年覆盖所有地区。此外，谷歌将推出注册应用商店计划，简化用户安装协力厂商应用商店的流程，减少了此前的安装阻力。开发者也将获准在应用内提供自有的支付系统，与 Google Play 支付并行，为消费者提供更多的选择。这一举动被视为谷歌在应对全球监管压力和开发者诉求之下做出的重要让步，标志着其应用商店商业模式的重大转变，可能会对全球的移动应用生态产生深远影响。
谷歌旗下的自驾服务公司 Waymo 正在四个新城市推出服务，但同时也面临多起安全事件和调查。据 CNET 网站周三报道，韦某自驾车在德州奥斯汀曾经多次违规超越停下来的校车，影响学生上下车安全。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对此展开正式调查。韦某这类违规事件发生超过24次，当地学区已经要求韦某在校车停运时段暂停服务，避免对公共安全构成潜在威胁。此外，韦某无人车还被爆出在重大枪击案后阻挡救护车，甚至在旧金山去年12月的大停电时集体瘫痪在道路上，引发交通混乱。尽管威某正积极推广扩张计划，但是一系列事件引发了公众对它的技术可靠性的广泛质疑，也为自动驾驶的商业化前景蒙上阴影。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3月4号，北京开始进入两会时间，北京市的过街天桥再次出现大量看桥员，中共害怕天桥上出现抗议条幅。与此同时，知情人士透露，地方上的维稳经费严重不足，即使在两会期间，基层单位居然出现先行垫付事后报销的现象。请听报道。
中共官方信息，全国政协会议周三开幕，下周三闭幕，会期7天；全国人大会议周四开幕，下周四闭幕，会期8天。在此之际，北京一安保招聘中介人员透露，现在很需要守桥的，看桥人一天12个小时280元人民币，24小时360元，而且看桥时间只是在两会期间。北京另一家招收保安的中介人员透露，看桥人一般年轻人比较多，需要会使用智能手机拍照，报点24小时350元，现在很缺人。中介人员说，两会期间需要人维持两会附近的桥的秩序，害怕有突发情况。自2022年中共20大前夕，北京四通桥惊现抗议中共罢免习近平的条幅后，当局就开始招募大批看桥员。近日，网上热传一则视频称，北京的每一个天桥上都有士兵站岗。评论里，北京网友说，24小时都有，站桥是民兵两组一个。网友调侃说，保卫陛下。更有网友调侃说，伊朗领导人哈梅内伊没了。更怕了，惊弓之鸟，草木皆兵。海外中国人权律师联盟负责人吴少平表示，中共把整个社会变成了群体性的政治地狱，招募看桥员真是一件非常奇葩的事情。在两会之际，北京招看桥员，各地也进入高度戒备状态。然而，知情人透露，2026年的维稳经费严重不足，足见地方财政已经捉襟见肘。两会前夕，各地维稳人员提前到岗，在车站、码头以及部分小区居民楼等重点场所布控，防止访民进京上访。从地方到基层单位，层层落实管控责任，维稳所需要的人员、交通与差旅等费用成为一笔不小的开支。北京知情人士顾媛媛说，一名中共国安透露维稳经费紧张。今年传统年节前后以及两会前夕的相关费用，很多是个人或单位先行垫付，金额约为数万元左右，但是目前尚未完全报销。顾媛媛说，当前财政情况不佳，对方表示维稳压力很大。以上新闻由张礼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您有没有这种感觉？早上爬不起来，下午3点脑袋放空，晚上明明很累，但是却睡不熟。其实不是您老了，也不是您懒，而是您的身体在提醒您，元气不够了。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可以随时随地补回来的方法，来自韩国景山的深黄片， 他选用4到6年根的高丽人参，经过传统的九蒸九晒，做成活性更高的黑参，再以天然蜂蜜低温润制，做成一片一片的小切片，出门放口袋，累了饿了开个会之前一片入口，就能把精神拉回来。
黑参厉害在哪里呢？它不是咖啡那种刺激一下就坠回去的提神，它是从底层改善疲劳，提升免疫，促进循环，帮助记忆，这些功能都已经被韩国官方列入健康食品功效。所以您不是在吃零食，您是在补底气。重点是它真的很好吃，蜂蜜的温润加上黑参的回甘，不苦不燥，连不爱人参的人都愿意吃，一天一片，慢慢把代谢和循环打开，精神会更稳，专注时间更长，脸色也会更亮，不容易累。
如果您经常熬夜、久坐、出差，换季容易疲倦，这一盒就是您的口袋能量站。更重要的是，现在就到 FM961.net 下单，85折优惠。不要等到累垮了才想办法救，从今天开始，赶紧把元气、好气色、好精神慢慢的补回来吧。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请不要走开，我们还有更多精彩的节目在等着您。